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6月8号星期二，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军机降落台湾，北京平静，胡锡进避重就轻，网民指红线又退了；美台可能会重启贸易投资谈判，布林肯释放信号；中共专家被爆疫情初期制造出疫苗，后神秘死亡；河南电视台被揭策划上海特斯拉维权事件，急清除微博。一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6月6号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三名美国参议员抵达台湾。过去中共官方传媒对台湾态度相当强硬，多次警告过美军不要到台湾，但是美军运输机真的降落到台北，北京竟然出奇咁克制，没有作出强烈表态。中共官方传媒亦都基本上保持沉默。星期一在中共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三名美国参议员乘坐美国空军飞机到台湾，中方怎样回应，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回应说，只是对三名美国议员访台表示坚决反对，但是就没有提美军军机。过去中共官员曾经多次公开声称，如果美军进入台湾，将会对台湾动用武力。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去年更警告，只要美国军机降落台湾，台海战争就将会打响。亦都有网民抄出中共军队中将黄鸿光曾经在两会期间对台湾记者夸下海口，声称美军敢去台湾的话，解放军三日就取得台湾。还有中共驻美公使李克申三年前在华盛顿公开说，他曾经向美国国会表示，如果美国派军舰去台湾，就会启动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之事。但是今次胡锡进就只字不提美军降落台湾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说由蔡英文到台军的感受就是心惊肉跳，大陆什么时候发脾气以及怎发脾气的主导权，台湾当局的选择只有等待。中国网友留言讽刺说，老胡，我记得你发过微博说美国军机够胆降落在台湾，我们就要对台湾发动战争，现在开始备战未？其他中国网友亦都纷纷讽刺说，他说要来我就谴责他，他在途中我就威胁他，他真是来了我就嘲笑他，触碰我的底线我就将底线移开，底线退后一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表示，可能恢复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但是他并没有透露是不是愿意寻求一项美台全面贸易协定。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美国国务院年度预算要求举行的听证会上，布林肯被问到拜登政府针对台湾双边贸易协定的立场。布林肯说，我知道我们正在和台湾就某种框架协议进行对话，或者很快就会进行对话，这些对话应该开始了。路透社报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台湾问题专家葛莱仪表示，布林肯的评论是一个信号，表明华府可能会继续和台湾重启自从奥巴马政府以来一直没有举行的贸易投资框架谈判。他说，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一直在鼓励美国贸易代表带其举行一轮会谈，台北亦都渴望尽快这样做。他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已切期待在今年8月公投之前重启会谈，以显示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取得一些进展。去年12月25名美国联邦参议员和多名联邦众议员在参众两院同步提出一项决议案，呼吁美国启动和台湾的自由贸易谈判来加强美台贸易关系，并且抗衡中共对台湾的敌意以及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作为。澳洲传媒6月初报道，一名中共军事科学家周玉森在去年2月，也就是在疫情大流行开始的时候，就申请了新冠病毒疫苗专利，这讲明周玉森已经研发好疫苗。不过更蹊跷的是，他在申请专利三个月之后神秘死亡。中共在去年1月初确认了新冠病毒的存在，但是就说未找到人际传播的清晰证据。世界卫生组织在当年3月11号宣布这种疫情进入大流行， 而根據澳洲人報獲得的文件，中共軍方的科學家周玉森在2020年2月24日申請了專利，被世衛宣布大流行重要組。也就是說，在中共向世界確認疫情的五個星期之後，周玉森代表中共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所提交疫苗專利申請，幾個月之後他就神秘死亡，而中共對他的去世隻字不提。根據報告，周玉森在為中共軍方工作之前，曾經在美國匹兹堡大學醫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並且同紐約血液中心合作。而在中共軍方，他任職中共軍事醫學科學院病原分子生物學研究室主任、國家重點實驗室病原生物學專業實驗室負責人，多次獲獎。報告說，周玉森對冠狀病毒的研究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的資助，他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團隊和美國科學家一起密切工作。澳洲人報採訪了弗林德斯大學的彼得羅夫斯基教授，他說科學家能夠這麼快研發出疫苗是前所未見的，令人懷疑這項工作可能早就開始。周玉森在去年5月神秘去世，死亡之前沒有任何異常症狀。更加奇怪的就是，周玉森作為一名多次得獎的軍事科學家，中共就罕見地沒有對他進行任何報導或者悼念。中共媒體直至7月份才公開他的死亡消息。報導說，美國1月份公布的解密情報確認武漢實驗室正在進行秘密軍事活動，原因之一就是周玉森和石正麗兩人之間的密切工作關係。情報說，即使武漢病毒實驗室表面上是一個民間機構，但是美國已經確定他和中共軍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項目上進行了合作。報告還引述一份在2019年11月提交給病毒學雜誌的研究論文，周玉森等人在疫情大爆發之前就在研究通過基因操縱冠狀病毒，這個研究項目由國家衛生研究院獲得3筆資金資助。日前中國網絡上傳出特斯拉維權車主温某和其他人的一段對話錄音，引起公眾關注。温某在對話中透露，自己那部特斯拉車其實沒有什麼問題，而上海車展那次女車主鬧事是河北電視台操作的，之後河南電視台刪除了在官方的微博。當地時間6月6日，一位網友在微博上曝光了一段錄音，據說這段錄音內容是在5月8日和5月31日分兩次錄低的。錄音裡面講話的人就是早前指控特斯拉汽車離奇減速差點害死自己的男車主温某。在錄音中，這位特斯拉車主明確告訴對方知自己心裡面很清楚那部車沒什麼毛病，有可能是某個線路的線圈老化了，或者是磨蝕了，或者是洗車的時候撞到，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他坦言自己就是要求一賠三，因為自己要找傳媒曝光就要洗錢，現在我不趁著這些輿論我做些事出來，那我這件事就禍。温某說自己找幾個妹找一些記者就開始在特斯拉門口鬧事，他說自己公司員工有的事，找幾個員工搞大他，我只有將這件事搞大才有人出來處理這件事。他還認叻地說自己找到幾間官方電視台和十幾個網上做直播的自媒體來操作，絕對比那個上海車展還要恐怖。温某跟住爆料說，河南特斯拉女車主在上海車展鬧事就是河南電視台這班人操作的。他還得意地說自己就一口一句美國特斯拉，看看誰個受得住，誰個說我不好，誰個就是漢奸，就是賣國賊。這段錄音在網上曝光之後迅速吸引了大量網友轉發，成為網絡社群的熱議話題。星期日晚，温某發表了一段影片回應，說網上所流傳的那段錄音是經過惡意剪輯的，扭曲了事實，他希望曝光者放出完整的錄音內容。由於在錄音裡面，温某曾經聲稱河南電視台是上海車展鬧事的幕後操作單位，很多網民就開始搜索河南電視台的相關消息，但是他們隨後發現該電視台官方微博上的所有內容都已經被刪除。網友質疑河南電視台此舉是在毀滅證據。據公開資料，今年5月25日， 荷兰特斯拉车主温某带住传媒到 4S 店去投诉特斯拉电动车刹车失灵。据温某讲述，他买的特斯拉 Model X 电动汽车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突然离奇减速，速度由百几米直接下降到60米，并且自动报警。他吓到好惊，他认为那是刹车失灵导致的事故。特斯拉在中国的分公司5月28日曾经就温某投诉特斯拉刹车失灵事件公开回应，说温某购买的那部车已经行驶了175,000公里，超出了保养期，行驶过程中突然减速，可能是车胎传感器或者其他故障导致，具体原因需要等待车辆进一步检查之后才能够知道。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